你好，这里是 Deep Blue 深蓝。这期我们要聊一聊养老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大家讨论很多，然后越来越多，同时又稍微有点沉重，但其实也有很多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最近也会发一篇文章，就是和父母一起旅行。蓝莓一直在关注老年人这个群体，然后也关注我们的父母。跟我一起做这期播客的是瑞秋和詹米，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秋。
Hello， 我是詹米。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面临一个晚婚晚育的问题，可能也不能算是问题吧，是这么一个客观的状态。然后现在大家都普遍的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小孩。然后呢，但家里的长辈，其实一直很担心我们这个养老的问题。他觉得你如果没有后辈，你怎么养老呢？对吧？但是其实，老龄化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必然会遇到的，以及可能说现在已经遇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如果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整体的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都越来越少，那其实现在的养老的情况跟我们这代人真正的老了之后面对的养老的情况会完全的不一样。然后目前呢，其实能感受到大家普遍或者说这个社会情绪上是普遍悲观的对这个事情。然后蓝莓其实一直在做养老相关的内容，然后从几年前五六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养老社区的评测，然后都是瑞秋老师主笔的。那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是怎么考虑自己的养老的呢？
我是因为目前其实我是三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嘛，就是我可能之后也不一定会结婚。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问题，就是首先不一定有伴侣，其次不一定有孩子，都是未知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对于这个依靠别人来去做这个事情，或者说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一定能指望得上吧。就是我可能更多的会就先做一些金钱上的储备和计划。如果说这个人指望不上的话，多少指望钱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年金我肯定是有一点的，然后可能其他的这种补充可能后面会陆续的补上。我当然觉得自己还算比较年轻了，就是肯定还有很多空间去计划这个事情。但是像我父母这一辈人，他们就是已经退休，或者是就是马上要退休，他们可能离这个事情会更近一些，可能他们考虑的就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还是有一些时间去做准备的。所以就是不管以后是家人也好，还是在家庭中养老也好，还是说指望一些依靠一些社会的服务也好，我觉得都是有空间。就我肯定是希望在非常充裕的情况下能够去住一个养老社区，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如果说不能的话，假设说真的就是没有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预算，可能也会考虑这种上门的一些服务，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居家的这种服务。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后面可能会展开讲一讲吧。
对，因为你提到了保险、养老社区包括存钱这个事儿，我们后面都展开的聊一聊啊。那先问一下 Jamie， 你是怎么考虑你自己的养老的？
我其实一直有点逃避这个问题，就是我甚至之前就是觉得我应该活不了那么久。但是我是看到我爷爷奶奶他们两个人从就是在家里养老，就只有两个人，到请阿姨来照顾，到我爷爷摔了一跤之后，因为我奶奶有阿尔茨海默症，所以两个人都住了养老院，这样一个全过程就包括家人在其中，就是也因为一些决策就是时间的流程拉得很长。然后我不知道我老了谁要来照顾，但是可能我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照顾的那一步，我也不希望说我的家人或者爱的人来照顾，就是对双方来说可能都不太公平，而且说实话也未必能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买一点年金，买一点增额终身寿，可能应对未来的这种变化吧，只能说准备一点更多的选择，这样。那你呢？
我说实话哈，我其实对老这个词的就是这个状态的定义其实一直有一个困惑。因为我可能是过于的乐观自信那种人，我一直不觉得我会进入到我承认我自己老了这种状态，我可能不会进入那种状态。就现在这样说可能会 很傲慢，很自大啊，包括就也可能显得很愚蠢。可能未来的我都会觉得我这会儿很愚蠢，但是现在确实这么想的。然后而且我也会觉得，其实我一直对比如躺平或者说我什么都不做这种生活或者生活方式 我从来都不向往，就是我不希望我进入一种我没有事情做的这种状态。就真的如果没有事情，我会很难受。所以我可能是那种我会一直工作到死或者说做事情到死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可能不会想着说照顾呀或者说被照顾，我不知道算不算逃避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不管我身体状态怎么样，我可能不管年龄多大，我可能会一直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而且这些年我在工作的这些年，我其实一直也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然后可能每一个事情里面，比如我现在同时在做三四件事情，然后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这三四件事情里面，我可能每个事情里我都有两三个身份，然后我很享受这种状态，然后我也觉得我可能到年龄很大，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可能还是在这种状态里面，就这个让我觉得很充实。然后你真的说让我想着说去，可能我对养老这个词还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别人养我或者我自己养我自己，或者我就躺平什么都不干，这个感觉我可能想象不太到。然后如果真的硬让我去想象，就是在录这期播客之前我去自己咂摸，我可能会用一些相对税后收入来解决我老年可能我没有那么多体力或者没有那么多精力的问题，就是那个睡觉的税哈，就是用一些这种非主动的收入来解决我那个问题。然后我现在做的更多的事情不是为未来存钱，而是为未来存或者说开发更多的这种税后收入的路径。因为我也不觉得可以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你说收租，可能现在已经过了收租的那个年，我那个年代了，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就是你如果让我早生三十年，我可能现在就是可能靠收租类似这种税后收入，但现在其实不太行，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前置的东西，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一直跑着，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被动的收入。对，被动收入，我可能会是这么去琢磨的，就是如果真的要考虑钱的问题或者说到未来的开销的问题的话，然后至于说要不要请人来照顾我，我也会觉得我不希望身边的人照顾我，我可能会更倾向于陌生人来照顾我。然后一个是我觉得对身边的人不是那么的公平，我不希望他们的生活被我拖累或者说影响，因为这我倒是觉得体力上其实还好，但是心理上会是很压榨的一种状态，而这种压榨是他没有办法抱怨的，就会让人很压抑。所以我更倾向于我付钱让陌生人，专业的陌生人来照顾我可能会更好。然后养老社区 maybe 是我的选择，但我可能不会选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么养老，我可能会更希望我能换到不一样的地方或者移动着这种专业的地方去养老。可能后面会展开啊，因为这趴瑞秋会更擅长一点，然后探讨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方式。然后说到就是养老的方式，其实我想先请瑞秋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保险呀，一些什么上门养老或者养老社区，它其实具体来讲我们现在真实的来讲到底有几种养老的模式可以选择了，就是现实一点的话。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想要一直就是有一个这个工作状态，然后依靠一些被动的收入或者说税后这种收入去支持你的这种生活也好怎么样也好，这种我其实在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我还是看了一些养老的这种机构和社区的嘛，我发现有不少这个就是比较中高端的这种养老机构里面，很多的这个自理的老人他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生活状态，就他没有完全停止工作，然后当然他需要一些这种生活上的支持。就是现在这种养老机构其实跟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刻板印象里面的那种养老院其实它会有一些这种区别，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到了很需要照顾的程度再去住，其实现在也不是完全说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养老社区它其实是接收这个自理的这种长辈的。然后刚才你说的这个模式的话，其实简单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大概就是三种， 然后可能有也有很多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可能会经常听到就是9073或者是9064这两个词。就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后在就是政府的这种计划或者说未来的这种规划当中，90%的人他是采用一种在家庭中养老的这种方式，就是有点接近于我们这个以比如说我们家人去照顾，或者说有少部分的这种服务，比如就是相当于我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在家庭中养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社区养老，然后社区养老就是可能7%或者6%的老人他会以这样的服务去养老。然后他有一些社区养老他其实就是有一种上门的服务，比如说我可以请人来照顾我，或者说政府有一些这种支持，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养老的这个驿站，它其实也有慢慢的这个进入一些老龄化比较深的这个社区，它不需要去搬离自己的家，它其实也还是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它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服务来。然后有的这种居家的这种社区的话，它有点像那种托老所的服务，它比如说会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啊，有这种老人康复的一些设施啊等等，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他可能就会在这个社区当中去养老。然后剩下的4%和3%或者是3%的老人，他其实就是在养老机构里面去养老。像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养老社区的评测的话，它其实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一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之前评测的都是私立的这种市场化的这种养老社区，除了私立的这种养老社区之外，也有一些公立的这种，比如像福利院啊，它其实也算是这种类型。但如果说是公办类型的话，它可能就是会面临一些住的比较满，或者是排队时间比较久，或者是说它会优先把这个设施提供给这种比较特殊的老人。然后像我们之前评测的一些养老机构养老社区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更倾向于这种私立的这种养老机构，那服务来说或者是环境上来讲的话，就会相对来说环境好得多，但是价格可能也会贵一些，大概就是这样的几种方式吧。
因为刚才那个詹米老师提到说他的家人就是有过入住养老社区的经验嘛，你应该也是去过，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看到的养老社区是什么样子。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爷爷奶奶入住的时候是两个人都是失能的状态，就是我爷爷当时是摔了一跤，但是他头脑是清醒的，我奶奶是头脑已经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阿尔兹海默比较后期的症状。一开始在家里面养老的时候就还好，就是就没有那么严重，他只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比如拿菜刀梳头这样，然后会走丢，然后有一些大小便失禁，然后家人会帮忙换洗衣服洗澡。然后后来因为确实就是精力上和心理上都是很大的消耗，所以就请了阿姨。但是请完阿姨之后又刚好遇到疫情，然后爷爷紧接着又摔了一跤，然后就索性就把他们就是送进养老院了。然后和我想象的就不太一样，我一开始看到的是那种就是还是自理老人的养老院，因为他们之前两个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想过要把他们就是住离家比较近的那种，有点类似于社区养老这种，因为从我家走去原来选的那个养老院可能只要3-5分钟就非常近。然后那个自理的那个房间其实也是比较像正常的公寓，有点像那种开间的，就是不会有那么多辅助的设施，但是那个床包括厕所啊什么一些必要的还是已经做了适老化的调整。然后但是它整体就比较像一个公寓里面，你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你还是比较相对自由的一个状态，你可以自己出去走走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那个那种非自理就不能自理的那种状态就比较像医院的床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 本身需要很多医疗器械辅助，然后明显看到就是医生和护士包括一些就是护理人员的密度是要比自己老人的那栋楼要高很多的，然后就是老人也基本上是那种状态，就是你看到的时候觉得还挺无奈的，或者说有的时候看的觉得有点心碎，就是因为有很多老人都是阿尔兹海默症嘛，然后到了后期就是完全是躺在床上，但是你在家如果长期卧床的话其实会面临一个卫生的问题，包括他自己可能会长褥疮啊之类的，家人其实没有办法照顾的那么到位，然后在养老院就是他们可能就是隔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会进来看一下你的状况，包括给你处理一些卫生的情况啊什么之类的，就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是会比家里照顾的更好。
OK， 那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吗？除了房间？
有的有的有的，就是还是有一些活动空间的，就是他会一般养老院好像会，我不知道别的，就是他们会把那个中间的庭院就是他们可以散步的地方做的特别大特别宽敞，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人的娱乐啊，可能就是打打乒乓球啊之类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危险的运动，然后还有就是理容室，就是剪头发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就是平时外面可以接触到的，就是在养老院里也基本都有。
OK， 因为我自己是去过泰康的，在北京的养老社区叫泰康的燕云，泰康的养老社区肯定算是高端的养老社区了吧，然后我当时去参观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预期，然后去的时候我可能看完我感觉是一种比较开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原来对养老社区或者养老院会有一个比较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可能高端的就会是房间更大一些，然后整个空间更大一些，然后这个整个的医疗可能更及时高端，然后或者说用一些更国际化的设施，类似于这种啊，就餐食吃的好一些，可能我想的更多是一种升级，但去了之后我感觉那个燕园更像是一个停在那儿的巨型的游轮，就是它的空间特别的大，然后各种各样的庭院呀，就是这个户外的空间，包括室内的那种游戏的地方，然后活动的地方，运动的地方，还有比如写书法的，然后跳舞的，各种活动室，健身房，然后那个餐厅也是，就是配套设施很全，然后吃的也很好，然后房间确实很大，然后旁边就跟了一个，我记得是一个三甲医院吧，但医院那边我没有去啊，就是就在旁边，就很近的地方，然后里面的老人也是各个年龄层都有，然后也有活力，就是很活力的，你看感觉50-60岁，就是很年轻，反正看上去很年轻，你没法判断他的年龄，他可能也已经年龄很大了，但是看着状态很好，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坐着轮椅的，就是需要推着轮椅在外面散步的，就是在这样在外面就是走的这样的老人，就感觉还是跟我想的就确实不是特别的一样，就是觉得比较开眼，然后其实这些类型的养老社区，就是蓝莓一直在做养老社区评测的时候大概的一个水平，当然泰康在很多年都是很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嘛，然后现在这个国内的养老社区据我所知应该已经就竞争比较激烈，然后高端的也是各有各的优势，然后到处开花，然后应该包括数量上也多了很多，原来可能一线城市比较多，现在二三线城市也有一些高端的养老社区可以供选择了，因为这些内容主要都是瑞秋老师来主笔的，然后瑞秋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样类型的养老社区，或者说综合给我们讲讲养老社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吧。
因为如果说养老机构的话，其实养老机构分不同的类型，比如有的它其实是偏护理的，那它可能就会这个医疗配套啊，然后包括它整个房间就会更偏住院一些，然后它也是更愿意接收一些就是真正需要有 这个一定程度照顾甚至是失能失智的这个状态的老人，这种就是一种比较偏护理型的养老社区或者说养老机构，它现在其实也很多这种环境也做得很好，就跟我们就是平时理解的那种很小的那种空间或者很密集的这种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双人间单人间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舒适的这种护理型的这种养老的机构。然后还有一种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泰康之家这种，它就其实就是一种 CCRC 模式的这种养老社区，就是所谓 CCRC 就是持续的照料，就是持续退休照料的这样一个社区，它会有很多的自理的老人，然后包括其实它的这个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长辈住进来之后，然后他在后续的各种的这个衰老的这个阶段，他其实都不需要去其他的地方了，他可以就在我的这个社区内享受我的这个服务，然后如果是自理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服务，如果是半这个半失能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协助照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服务，然后后面真正到了这个重度失能或者是失智的状态，有认知症的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那他其实都可以在我这个社区之内得到解决，然后有点像这种所谓的一条龙，就是你住进来了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换地方啊，或者是再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然后可以在比较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度过晚年甚至就是终老。然后所以他其实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养老社区，它其实是各个阶段的老人都可以入住，都可以承接，都可以服务的。
嗯，这样的 CCRC 的社区多吗？养老社区？
其实因为当时你去燕园的时候已经是蛮久之前了，所以你当时得到的冲击肯定是比较大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少的。我们是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开始做这个选题，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是比较少，因为它的这个建设啊包括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可能一个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就两只手数得过来，但是现在其实在一线包括很多二线三线都有蛮多这样的社区了，就尤其是一些老龄化比较深的地区，比如长三角地区上海地区，真的有不少这样的社区，而且他们就是也是在日益的这个升级完善自己的服务。
因为对于 CCRC 我其实最开始的印象，因为就是它最开始起源于美国嘛，我最开始印象就是我们在美剧里面很多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在美国的那些养老院，就是在大草坪上啊，老人晒太阳啊，然后在里面空间里面就是吃饭呀、玩游戏啊，那些是那些吗？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会跟其实这个是比较像的吗？
有一点像吧，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剧啊，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开始应该是从美国那边学习了不少的这个经验，然后他确实也会除了这个一个适老化的居住空间之外，它会有很多这种娱乐的这个设施给到老人，就是如果是这种自理的老人的话，他活动的空间啊包括他的这个兴趣班的这种选择，老年大学的选择都会丰富很多，甚至他有的这个老年大学会开进这个养老社区，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养老社区里面有一个授课点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会有外面老师过来上课，然后如果是那种偏护理的这个机构的话，它的这个活动其实就会更温和一些，它可能就不会有太多那种很夸张的配套，然后当然会有公共空间，都会有公共空间，只是它的公共空间的这个设置可能会不一样，然后像自理的这种公共空间它可能就会有很多就是所有的这种棋牌啊，还有什么桌球乒乓球，然后瑜伽室舞蹈室，然后游泳池水疗，然后等等，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当然硬件其实是比较好搞的，就是软件的这种课程就是每个社区肯定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嗯， 因为硬件基本上你就是你预算花到它就有，但是你要是想啊把这些软性的东西做好，实际上你一个是你需要很多的运营的人力，另外就是你需要在上面花心思嘛。就是不同的养老社区，甚至同一个品牌的不同城市的养老社区，它的运营其实都要根据当地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地每个地区的老人他的诉求、他的背景、他们的整个的文化，它其实不太一样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需要花费的心力，或者经验的累积，确实我觉得软性的成本会更高一些。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适老化这个词啊，到就是瑞秋帮我们具体说一下，到底什么是适老化？
其实如果你只说适老化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这个词。然后比如说你所有的这种不管是居住空间也好，包括像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手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什么药品说明书之类的，它其实都有它自己去做的这种适老化。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适应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所做的一些设计上的改变，然后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适然后安全。如果我们说这种居住空间的话，其实现在的这种养老社区它在这个设计上，就是它的建筑设计上肯定是非常的适老化的，就是一些比较好的社区它的这个细节其实是还非常非常到位的。其实它首要的就是要更安全，它其实跟无障碍还有一点点这种区别，就是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地面肯定就是比较平的，或者是会用这种坡度设计会比较多，楼梯设计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它就是会适应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就是需要使用轮椅的这个老人，我希望我能在这个空间之内是尽可能的是畅通无阻的，不需要说涉及到这种台上台下啊这样的可能。然后整个的空间就会比较平，然后包括它会在几乎所有的公共空间都会有扶手，它的这个扶手包括电梯里面，包括它的这个卫生间，就是一个比较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设计。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居住空间也是很多这种适老化的这种空间。比如说他的所有的这个家具，因为有很多养老社区他会把家具给你配好的嘛，他有点像那种精装房，你如果去看的话，他对你是不需要，对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这种改变，当然他也不支持你装修啊。他的这个精装的感觉呢，就是他也会把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家具配好，然后他的这个比如说沙发就是会偏硬一点，然后它会更方便老人去起身，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桌子，它很少就会用我们可能家里面这种方方的这种一个尖角的这种桌子，它很多会用的是圆的，然后不只是圆，它更可能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我旁边是有一点点就是凸起来，就是为了防止就是老人把水放在上面然后滑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打翻，这样可能它会旁边做一点边缘的这个就是小小的这种高度，然后它其实就是适配老人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包括它的墙角也很少会用这种很尖的，一般是如果是新建的这种房子的话，它就会用一种圆角的那种墙，然后如果是那种改造的这种，它可能就会贴一些这种防止磕碰的那种条，去就是更温和一些。然后这个就是它比较适老的一个例子吧。然后最极致的就是其实就是卫生间，然后因为卫生间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肯定是要做很多的这种改变去让这个老人的住起来更加的安全，比如说那种扶手，然后包括那个淋浴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坐着淋浴，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有一种是你可以把它拿下来，或者是单独给你配一个椅子，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洗手台有的是那种能让轮椅推进去的，因为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不太会就留那个洗手池下面的那个空间，但是很多养老社区它会留下来，它会留出这个空间。对，然后包括它的地漏也不像一些酒店，它可能会砌一个这种也是不平的那种地方，它的地漏一般都是那种全平的，然后是那种隐形的地漏， 不会有太多这种磕磕绊绊的地方，包括他的很多这个门他是子母门或者说那种开的比较大，就是为什么要设计的那么大，就是方便他有一些应急的情况，我可能这个设备可以进去或者人可以更方便的出来。我讲一下那个适老化的泳池，那个泳池很有意思的，就是一般的泳池不是一个方形的就是直直的那种框框嘛，然后适老的泳池它是有好几种下水的方式的，它会设置一个小坡，就像那个无障碍的坡一样，你可以就是走进去，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借助那个辅助设备，就是有点像升降的那个感觉，然后那样下去。然后第三种就是正常的下水，这是适老化泳池的这种下水方式，这个还蛮好玩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参观养老社区的话可以留意一下，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应该探访过很多很多养老社区了吧，就是国内的可能养老社区很多你都去看过，然后那你应该也吃过很多养老社区的菜，或者体验过一些他们其他的比如生活服务，在养老社区吃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是你觉得吃得好吗？
我整体感觉还是吃得比较好的，然后因为每个社区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它都会有这个营养师配餐，它一般来讲都是有一个就是公共的食堂，或者是它可以比如送餐上门，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去给你搭配你的餐饮，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特殊的这种需求的人的话，它就会在你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菜单上尽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这个高血糖，那可能他就是要有一些这种调整，或者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有的东西他不能吃，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拿掉，但整体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不会说特别油，但如果是那种偏自理的这种菜品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没有说非常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淡，而且还是比较好吃的。然后有的地方它甚至是会有一些这种重口的餐饮，就是它也不会说专门去做很特别的这种设置，就是只要你能接受，它还是会尽可能的去适配你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饮食。然后护理的这个菜它肯定是跟那个自理的餐厅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次体验过一次这种护理餐，长辈如果说他就是之后牙齿啊或者说这种咀嚼吞咽的这种功能有一些障碍的话，他就会让你去吃一些更加软烂的这种食品。然后有一次就是去尝试了一个就是叫慕斯膳食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会做成像布丁一样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这种南瓜或者是紫薯，它会打成泥，然后或者是这种肉啊什么的，就是它都会做成那种很像布丁的东西，然后去让老人吃。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发过文章，然后评测里面有写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图，或者我们把那个图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会做很多那种造型，比如说你做生日过生日的时候，它会给你搞一个那种生日蛋糕形状的那种慕斯，但它整体来讲就是很适合这种吞咽或者是牙齿不好的人，就是你可以就是很不需要做太多这种嚼的动作，当然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做调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像喝奶茶一样就是这样喝进去，更重度的就没有体验了，就体验到这里。嗯，
那老人的就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精神生活的需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玩游戏啊，或者说这种做运动啊，有没有可能更走心一点的心理层面上的需求？因为就老人可能会难以启齿啊，就尤其是中国的老人，可能对这种东西可能他不会主动说，但是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需求。那养老社区会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会对这个有没有什么
心理层面呢？有一些社区是有这种心理咨询的服务的，比如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他甚至会有一个空间给你，比如说你信基督或者是你信佛，有一些比较大的社区他会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然后其实养老社区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很 跟长辈其实处到后面都感觉比较像朋友，或者说比较像，就是他，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服务吧，就是对很多很多这种陪伴。然后我是发现就是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养老社区工作人员，他其实也非常喜欢跟长辈去聊天，或者说长辈也很喜欢去找他们聊天。这里面其实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他可能真的把这些养老社区里面的这个年轻人就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非常的亲近，有蛮多这样的情况在的。然后像因为很多社区它其实生活服务都是一个管家的角色在做，所以它其实是做了很多这种生活上的这个工作，包括陪聊天啊，就陪跑腿啊，然后你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找他，然后有些事情他是可能就是管家自己来做，有些事情他如果做不了的话，他就去找别人，就是找社区里面相对应的这个部门去给一些支持这样的。但其实就是会有很多这种陪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精神需求的一种服务。
对，因为其实真的到了治疗层面或者咨询啊，或者理论到心理治疗层面，我觉得那个肯定是专业的医生来做。但是其实很多在前面，如果你在日常的细节中能有一些陪伴呢、啊，或者说让跟他多聊聊天，可能很多时候能规避到这个事情发展到就是比较不好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心里面憋着啊，或者积压太久，然后老人又不主动的说，然后他可能慢慢慢慢的，我觉得能让老人多说说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嘛，他心里可能也负担会小一些。那说到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刚才Jamie老师也说到，他的家人去住到养老社区，其实住到养老院里面，最后也是因为其实身体不太好了。那其实本身不管你是活力老人也好，还是你身体不太好的老人，你其实住到养老社区，住到养老机构里面，肯定作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家人还是最关心医疗的和护理的这个阶段。就即使你刚开始去住可能不用，但是我们可能选择一个养老社区的理由可能也是因为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医疗和护理的这个服务。那现在在养老机构里面的这个医疗和护理是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每个社区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医疗配套的话，有的社区它是有医务室，或者是当地社区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去在它那边有一个设点，那有的社区它就是有自己的医院，然后有的社区它支持医保，然后有的社区暂时不支持，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但如果说比较好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像比如说太阳之家，它一般是一个二级的医院，然后护理的话，其实每一家基本上都是要做评估和分级，就是长辈进来之前，我就先需要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包括他日常的这种生活啊，还有这种精神状态，还有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就各方各面，然后去进行一个评估定级，然后确定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他你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就是一个测试或者是评分，然后你再把你分到一个对应的这个护理的级别。如果你是完全自理的，那你就是比如说那你就是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这种照顾，你就是一个自理的老人。然后如果是需要护理的老人，他就会分不同的等级，然后对应不同的这个协助的程度去对你进行一个分级，然后你需要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有的社区他就是会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护理的解决方案。然后像失能失智的话，就是我们理解比较对护理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了。然后其实不是所有的养老社区或者养老机构都能接收失能失智的老人的，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一直住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去问一问这个社区，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就是完全失能或者是有认知症的这个长辈，因为这个都是对护理的要求都是更高的。然后像有的养老社区他会把这个认知症专门做一个认知症专区，就它是一个相对又是在这个护理对 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护理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失智状态下的老人的话，他可能会容易走丢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其实就是对护理的要求就是非常高。然后如果说他有这个认知症的专区的话，说明他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服务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的完整，然后甚至有的他会提供这种临终关怀的服务，这种临终关怀其实也不是每个社区都有，然后比较好的一些社区它就会有这种临终关怀的这种配套。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做的比较好的社区，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护理能不能接受这个重度失能以及失智这个老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医疗它是医院还是简单的这种医务室。然后像有的它肯定不同的这个社区它的这个科室的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像有的社区它会跟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医院有合作，或者是有这种绿色通道，那有时候比如说老人到了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这个社区之内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我肯定是需要尽快的去转到其他的医疗机构去就医，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绿通或者是有合作的，或者是距离上离这个医院比较近的养老社区，那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因为像我们之前也发过一些养老社区，它就是跟当地的一些三甲可能就是一条马路之隔，那它就相当于周围的这个配套都是很完整。这个就是现在大概的一个情况吧。我之前是住，其实大部分是住自理的房间，然后有一次是住了护理的房间，我觉得这个差异还是有的。因为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住自己的房间其实就个人感受上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的这种强烈，因为首先我不需要照顾，然后其次现在的这种适老化它做的非常的这种居家非常的温馨，然后你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去住那个护理区的这个房型的时候，因为刚才詹敏也有说到，他其实有的护理型的房间的话，他其实是有点接近住院的房间的那种配置，但他整体上设计的会更居家更温馨一些，就是他不会像医院去做那种什么非常冷冰冰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可能更多的是用原木色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温和的配置，但它其实该有的都有，只不过它有的比如说它有的空间会流出来，但是它做的非常的隐藏，它不会让你觉得说你是一个病人或者怎么样，就它尽可能的去规避这样的东西。其实它每个房间都是按双人间去设计的，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护理型的房间是按双人间设计的，但是因为我当时一个人去试住，他们把另外一个床给撤掉了，但是我的那个床依然是一个护理床。因为我成人了之后没有这种住院的经历，就真的是没有住过这样的地方。然后那个床就是一个能移动然后又能摇起来的一个床，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是就睡上去那个感觉虽然都是床，但还是有点不一样。我当时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天花板上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它留了窗帘的轨道，但是你如果不刻意去观察你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的隐形，而且它不可能挂窗帘，然后它也不会说像那种就是有凸出来的那种装备，就是让你看到那是留给你挂窗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双人的嘛，它肯定是要留一个那个地方，但它不会放上去。对，我当时看那个天花板那个轨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就是而且当时是因为我住的那一层就不是真正老人入住的那一层，因为我是这种试体验试入住，他肯定是要跟真实的老人就是现在已经入住老人分开的，我和他们不在同一个楼层，然后我的这个楼层除了值班的人没有别人，然后非常的安静，然后在一个就是万籁俱静的那个一个空旷的房间，我就对着那个天花板，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巨大的孤独。
嗯，
那个时候你甚至是会有那种衰老或甚至是死亡的这种就是恐惧感或者说焦虑感，当然他已经做得非常的居家温馨的那种感觉了，但是你还是会通过一些细节，因为我看的多了之后我会刻意去找这种细节， 就我不像有的人他会就是忽视掉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去看的时候我就会专门去看这种细节，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窗帘鬼还有那个小地灯，就是他会留那种那个就是感应的那种灯嘛，我都觉得啊，这是一个护理的房间，他的适老化会比自理的房间做得更极致。
对，因为你的状态不一样，就是你如果是因为生病了，其实心态是一种心态，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说你是因为衰老而需要照顾，其实我觉得人自己的心态也不太一样吧。
嗯
嗯 ，OK， 好，沉重的话题有点多，我们说回来这个轻松一点的哈，就是听上去这些养老社区其实成本都还蛮高的，然后它的配套设施也都很丰富，然后各种人员也都很专业。那住这些养老社区到底要花多少钱？真的要像你在标题里面说的一个月要花20000吗？
住养老社区它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押金，然后一个月费，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有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这种费用，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月费、护理费、餐费这样的一个组成。然后它的价格的话比如说你要是选一个房间，因为它有不同的房间让你选择嘛，比如你是单人住的话可以选那种开间或者是这种一居室，然后夫妻入住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你可以选这种一室一厅，也可以选两室一厅，甚至有的它会有更大的这种3室2厅甚至是4室大平层这种感觉。但它总体来讲的话他的房间肯定不会比我们的房间更大，就是如果你越选市中心，他的这个房间可能就会就是更加的局促一些，然后同时价格也比较高，那肯定是更靠近市中心或者说更一线城市的这种地方，然后他的那个基本上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基础费用就会更贵一些，然后你的护理等级越高就会越贵，房间越大越贵，然后包括环境的话它其实也有不同，有一些可能比较高端然后用的东西都很好，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偏中端一点，然后就是基础够用但是不是那种很极致的那种好的硬件，那肯定是环境越好的会越贵，然后市中心的会越贵，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假设是自理的老人，如果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的话，我感觉一个月起码是要6000往上吧，6000-7000往上，然后如果加上护理费的话就是10000出头了，就是肯定是要10000多，然后如果你要选更大的房间的话或者是更市中心的地方的话，20000大概也是会要的，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到30000都是有可能的。
OK，那你刚才还说到一个押金，那个押金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押金一般就是每个社区每个城市会不太一样，一般来讲的话从可能20-30万到100多都会有可能。嗯
OK， 这个就是要在入住之前先交的。
对的，这个就看社区的要求了。
嗯，那我入住的话我是不是都是只能我就先交押金再去交月费，只有这一种付费方式吗？有没有别的付费方式？
一般来讲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以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保险，然后入住这个保险公司背景相关的旗下的这个养老社区，它其实是一个权益的绑定，但实际上你还是要交这个月费，只不过你的这个保险给到你的这个现金流是相对来讲比较匹配的一个程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年金给到你的钱去作为你的这个养老社区的这个费用，然后有的他会比如说你如果是有保险权益的话你会可能会有一个折扣，那如果你是直接入住的话可能就没有折扣，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区别，但是你还是每个月都是要交这个月费的。因为养老社区的这个权益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单的增值服务，就是保单是保单，然后增值服务是增值服务，然后保单肯定会给你一笔钱，然后但是你住这个养老社区你肯定每个社区价格不一样啊，比如说你住同一个保险公司旗下的，那它可能不同城市它的这个定价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月费你还是要交。
嗯，明白。 好的，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养老方式，你有没有体验过或者说想跟大家分享的其他养老方式？
我就是会在邮轮上看到一些老人蛮多的，然后像上个月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维京的这个招商伊顿号，然后上面有一半都是阿姨叔叔，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在邮轮上养老的一个状态，然后有的老人他甚至有很就是不止一次的去体验这个邮轮，他们是多次复购，然后好多航线都坐过，然后甚至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说他们要在维京上面养老。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就是如果说他是自理程度比较高的，或者说他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老人的话，那他其实也是可以选择这种一边玩一边养老这样形式。
这个确实是的，因为我圣诞节的时候去了一下维京的河轮嘛，就在欧洲的这个河轮也是很多老人，然后船上应该90%都是老年人，然后他们就是会都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就是几个认识的老年人啊，叔叔阿姨们一起，然后从国内各地直接飞到欧洲来坐这个河轮玩莱茵河或者多瑙河，然后也确实是呈现一种养老的状态。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毕竟在海外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更多人来玩，然后也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来过不止一次两次，然后经常来玩，但是我觉得更相比说是养老更像是老年人的旅行啊。然后这个我们最近会发一篇文章，然后你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这篇文章应该已经发布了，就是和父母旅行这么一篇文章，然后里面会提到一些和老年人一起旅行的这种旅行方式的选择，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蓝莓评测的公众号去看到这篇文章，就最近刚刚发布的这个文章对。然后据我所知还有一种养老方式就是叫做海外养老，因为这个我最开始听到这个词是日本，因为日本好像日本政府是鼓励很多的他们的民众就老年人到海外去养老，然后在很多海外甚至他们的企业在海外去构建一些类似养老社区啊，或者说这样的养老的公寓这样的环境，然后让日本的老年人去海外去养老，去东南亚呀、啊，或者去甚至去南美啊，或者去什么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宜人的地方啊，然后环境也比较好。
这个可以补充一点，就是现在深圳的很多这个养老社区住的是香港澳门的老人，对，有不少这个港澳的长辈他会到大湾区深圳啊或者是惠州啊这样广州啊这样的地方，然后相对来讲价格啊就会更低一些嘛，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像我去，因为深圳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所以他的这个养老社区里面的长辈有蛮多其实还不算是深圳人吧，就是可能是其他就是移民过来的，就是外地的人，然后也有很多种港澳的人，然后其实更多的是现在在深圳工作的这一批人的父母或者是港澳的老人。然后像蛇口啊其实离香港是比较近的，所以有蛮多这个香港这边的老人会住在那边。
那对于大陆的老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去海外养老，目前有这样的趋势吗？有这样的选择吗？
中国应该也有不少人在东南亚养老，但是其实我了解到的大多数是比较偏自理的。如果说真的就是到了这个需要护理的状态的话，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会愿意回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泰康啊，他们会提供一种叫做候鸟或者旅居的这种养老方式，这个你能给大家讲讲吗？
有的社区如果说它是全国都有多个社区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你在其他的地方短住，就比如说住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啊这样子。然后像三亚现在其实有不少这个养老社区或者说这个闲气背景的养老社区的就是酒店会在那边，然后他肯定是就是基本上不接收那种很重度需要护理的长辈了，他基本上就是接收自理老人的一种旅游的状态。然后像他可能更像是一个适老化的酒店，一个适老化配套相对丰富的这种旅居的感觉。 就比如说有的房间它就是一个失老的房间，然后包括他跟三亚当地的一些医院可能会有一些合作，但他肯定不接受那种很重度的需要照顾的人了。
这个其实当时是很吸引我的一种方式，就是这可能会是我如果真的要去选择养老社区的话，我会很看重这个，就是我可以比如说你在北京、上海、成都、三亚你都有地方，甚至你在海外还有地方，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入住了你，我就可以去换地方去住，这个就觉得蛮酷的。
嗯，有的他可能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社区，他也有可能说去跟其他的有合作，比如说我有一些异地的这种合作，可能并不一定是我这个品牌的，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权益，旅居的权益给到你，然后你可以去我合作的这些地方去入住，这也是一种选择，有的公司会有这样的服务和产品。其实有的他甚至有海外的这种合作的计划，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说完全的落地，因为像有一些他的这种服务方式是可能是外企嘛，然后他因为外企他本身在海外就已经有了一些相对比较丰富的这种养老社区运营的经验，那可能后续也会有这种合作的形式进来，然后你可能就会去到比如澳洲啊或者是日本啊或者欧洲啊，就可能会有，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说完完全全落地，可能也有吧，就是如果评论有人知道，有听友知道的话可以分享。
嗯，我相信未来会有，就是即使现在可能有的话可能也比较少，但是这个确实会吸引我，然后我相信可能会吸引一些其他的人，因为我反正据我所知有很多的就是欧美的老人，他们会选择在最后去在游轮上，就是这种环球的游轮上生活，然后他们可能会卖掉自己的房子，卖掉自己的可能很多东西，然后就直接搬到游轮上去住了，然后可能就结束这一生，就结束在一个游轮上，然后因为加勒比啊还有好多地中海这边都有很多这种环球的游轮出港，然后有的游轮甚至就是可能走得很慢，他在一个地方停很久，然后他就再去下一个地方，在这种，但是那些老人可能虽然在环球，但很多人可能也都不下船，因为他们可能都转了不止一圈了，就这么一直在上面玩，然后很多年，然后就是在上面就当养老院去住，然后上面也有一些适老化的这个设施，就是选择是蛮多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会进入到这种选择更多的状态，因为我其实对养老这件事情我并没有那么的悲观，我相信之前在博客里面也提到过，就是如果我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如果这会变成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年轻人会越来越少，老年人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代人等我们这代人老了30年50年之后，那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那个时候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很通用的解决方案出来，一定会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它有很多的商业价值或商业利益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去想这个问题的。我相信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解决方案可能到时候只是众多方案中的一种，但是如果目前你在考虑这个问题，或者你在为你的父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在国内选养老社区可能就是体验最好的一种方式了。这也是我们这么些年从2018年开始就每年都会去做养老社区的评测，然后去探访的原因，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一直主要是瑞秋老师会一直在去探访更多的养老社区，然后在全国，然后如果有了海外，我们肯定也会再去探访一些海外的这种养老社区的养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给大家带来一些一手的信息。那如果你对之前蓝莓评测做的这个养老社区的评测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蓝莓评测的公众号回复养老或者养老社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做的这些养老社区的评测和养老社区的单个养老社区的这些探访。然后也希望你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或者说你对养老这件事情怎么看。
就如果深蓝的听友们想要加入听友群的话，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的拼音 TESTER， 备注深蓝，一定要备注深蓝哦，然后蓝莓酱就会邀请你进我们的听友群一起互动。
嗯，然后这个蓝莓酱的微信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去添加蓝莓酱的微信。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两位，拜拜
拜拜。